首先也谢谢我们 CCIC 弟兄姐妹、长老、执事给我们晨曦会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服侍、来参与，也一起来成长。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晨曦会在圣河西这个地方过去经历了十个年头，每一步路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够用那样的供应，在晨曦会的经过的路程当中，特别过去一两个礼拜，台湾的刘明和牧师、姚宏吉牧师，他们都一起来到我们当中来见证，也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不但在湾区这里，也去到洛杉矶的地方，因为那边也有许多许多的需要，也是关心也经历到神的恩典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我们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早晨我们在这里所攻读的神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生活的态度，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旨意，能够欢欢喜喜的过日子。这个三个动词在这里都是命令的语态，也说到是一个生活的原则、生活的操练。假如每一个人我们真是来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感恩的教会。感恩它不是单独存在的，这是一个属灵，好像我们用一个俗话说，不变的一个铁三角，一个定律。我们学数学几何知道，一个点我们很容易没办法立足，但是一条线我们也会不平衡，但是三个点就构成了一个面，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扎实、一个基础、一个稳固的基础。我记得在我们会堂里面服侍的时候，在四五年的当中，在三井城的基督徒会堂那里的服侍，我印象到现在我还非常非常怀念的一位伯母，她姓张，文章的张。我记得每次到她的住的小小的一个公寓，她已经八十几岁哈，那么在那边师母记得很清楚哈。那有时候我很喜欢自己去探访他，那么探望他的时候呢，他站都站不是很稳，但是他一个人住，又住在二楼，那他常常呢就说，牧师你不要走，那等一下在这边吃饭。那么他就靠着那个椅子呢，站在厨房边边，就帮我下个面条，然后就从冰箱里面拿出他冷冻的，比如说一个鸡腿啊，一个翅膀啊，就牧师我们一起来享用神的。我心里面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温暖，不是只是因为他的儿子也是传道人，他懂得照顾传道人，而是他很会感恩，很喜欢感恩，而且他很会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他一起，他去到超级市场，他平常走路不是很快的，但是一到超级市场，他手抓到那个推车，他健步如飞，我都跟不上去，他就买他要的东西。买完以后说，哎，这个已经过了中午了，我们去吃个饭，所以我们就去吃个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桌餐桌旁边有一群年轻人，然后他就突然他就停下来了，然后他就问了隔壁那一桌的年轻人说，你们刚才是不是讲到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这个人其他人说，对，我们刚才就是在讲他。原来这位张妈妈、张伯母呢， 他听到那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最近进到伯克莱啊，不，进到 Stanford 大学里面的新生的名单之一，他能够拿到这些新生的同学的名单，然后他为他们祷告，以至于他名字一听见，别人一讲，他就知道。他怎么拿到这个名单我不知道，可能是他儿子是牧师，或者是他有认识其他的人，但是就在我们吃饭当中，他听到了这一位人，所以他就跟我讲起他为着这些新生来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主。这样的一个伯母给我很多很多属灵上的榜样，他关心人灵魂的得救，认识不认识他愿意为他们付上代祷的代价，这不容易。反过来说，有另外一个伯母，我有一点，说真的，我有一点软弱，我常常有时候看到他从这边来，我就往那边去。为什么？因为每一次他跟我讲到是同样的一件事，好像那个录音机重新播放，他讲到什么事情呢？他开始数落他的儿女的不孝，开始数落他的老公对他的不诚实，以至于他到年纪大的时候，他经历的多这些的苦难，这些苦难真的是苦，真的是不是很好受的。但是每一次，每一个礼拜，都会重复。你想想看，有这么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你身边的话，你喜欢亲近哪一位？你自己做个决定。要常常喜乐，这个要这个字我们知道是命令动词，但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又特别好，要不要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可以选择啊，你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对不对？但圣经说要常常喜乐，很多人不要喜乐，为什么？因为我日子这么苦，我没有什么理由，这些环境没有这种构成我喜乐的原因。但是这边说到是一个命令，不是建议，不是给你参考，乃是一的你接受顺服，或者你不要，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选择权利，在任何环境里面你都可以这样做，这就不容易了。那么我们再继续的了解说，原来喜乐不是来自环境，圣经讲到的喜乐不是只是一个情绪的表达而已，它常常讲的是一个心情，是一个心境，是你的心里面的充满的东西。以至于我刚才说的那个张妈妈，她里面有那种喜乐，跟耶稣在一起的满足，以至于她可以表达表露流露出来。很有钱的我们认识的，比如说拿破仑，他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功绩，但是他讲说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找不到六天快乐的日子。反过来说，我们知道的认识的这个海伦凯勒，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说他发现他的人生是如此的美妙。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可以是两个极端，但是心情却是180度的不一样。你到底是拥有怎么样一个人生？你的决定是在哪里？还是你要把你的决定权交给别人，交给环境来替你做这样的决定？有一个拳击的高手，这个1914年，这个人叫做 Joseph Louis Barron。 那么这个人呢，他有一次跟他的朋友出去，曾经到过台湾，也挑战过台湾的拳击手，那么他还赢了，他是创了很多很多的记录。那么他有一次骑车子出去办事情，在路上不小心车子跟人家碰了，碰了以后呢，就发生了冲突，对方下车来就不管3-1-21，就臭骂他一顿，疯狂的，就很狂傲的侮辱了他一顿。 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朋友听了以后，在对方离去以后非常的生气，说你是一个拳王，刚才这个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为什么你没有反应，为什么你好像吞下去。那么这个拳王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句话也许是一种人生的哲理。他说假如有人，他用的是一个比喻，有人侮辱一个歌王，这个歌王卡洛索很会唱歌的人，假如有人侮辱他，侮辱完了以后，你想这个歌王会不会为他唱一首歌？不会啊。哎，我想想是有道理，他拳王，他懂得拳术，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的反应。我想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我记得十周年在基督五家，那么刘牧师很有意思，他一个一个介绍我们的学员，结果他走到最旁边的这一位，有没有在这里？我看，所以他不在。我用他的例子，这个我想他应该不会反对。那么他 Peter 陈大家认识，假如你们认识的话呢，他毕业了业出去，现在在 ITU 是吧，在那边工作。那么他可能出去以后这个吃的东西有一点不太节制吧，所以呢他肚子可能比我大一点，所以刘牧师呢就把麦克风提到他旁边，他说 Peter 你最近肚子怎么这么大，然后你很像那个大老板的样子。就我看这个 Peter 前的整个脸就沉下来了。结果真的是过后几天他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是感谢主，隔了几天以后他来到晨曦会中心，那么早晨我们在吃饭，我看到他坐在刘牧师的旁边跟刘明恒牧师沟通，然后就表达了说，牧师你那一天讲我这样，我心情非常不高兴，我为这位学员感到骄傲。为什么？因为他懂得处理他心里面不高兴的那个情绪，他的肌肉常常有一种痉挛的抽动，假如你看到他的话，所以他需要吃一种药，这种药呢吃了以后他的胃口大开，所以他很容易吃东西不节制。感谢主，他也去跟医生说明了，所以他换了一些的药，那他自己也注意到他需要节制在他的饮食上面。但是我要说的是，他做了一个选择，当别人来调侃他的体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闷闷不乐，甚至更走极端的把自己孤独起来，然后以至于用其他的办法，甚至用毒品来解脱，来逃避。这个好像就是我们人生现实的环境常常会碰到的一些压力，我们怎么样处理，因为这些压力就产生我们的情绪的张力。我们不懂得处理这些，在美国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用愤怒，用其他的情绪来发泄，吵架，甚至用其他的酒精，用毒瘾，或者用 shopping， 有没有人听过？或者这样子的上网，这种的麻醉，来逃避处理他的压力。人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时间、精力、智慧、体力，我们也都承认，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的环境，来照着我们的意识来发生。所以要常常喜乐，这个常常是一个心情，是好像你一段的时间让人家一看也都看得出来你最近心情不太好。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事情，不是只是一下子发生偶尔的反应而已，而是这些累积的情绪我们需要处理。 但是我们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时候就选择了我们喜乐不起来。假如你站在我的这个位置地位，我经历过的这些痛苦，假如你能够站在我这个环境这个地步的话，你也会同意我喜乐不起来。这是我们能用的一些的理由，但是基本上喜乐不起来可以有这 三方面。我想得到的像哪些呢？就是不懂得饶恕别人。可能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假如我们现在眼睛闭起来想想看，你心中有谁你不能够饶恕的？不一定是害你的人，有些可能是你所爱的人，他们做的事情对不起你，不饶恕有时候甚至是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觉得我们那里头的坏事情黑暗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我们的秘密，以至于我们觉得上帝恐怕也没办法处理我们的问题。这个不能够饶恕可以是别人，可以是事物，可以是一个环境记忆，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过去。我们选择了把它隐藏，选择了我们不让人家知道，我们选择我们惩罚自己，我们不懂得怎么样饶恕别人也包括自己。还有哪些原因？这个问题可能很复杂，但是我们却可以好好在神面前来学习来祷告。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够掌控的环境。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个环境有很多不能够预料的因素在里面，那么神的话语我们帮助我们用神的眼光，我们提升我们的层次来看我们周遭的环境，然后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承认上帝是上帝，上帝的地位他高过我们，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主权甚至论断我们的态度批判的态度呢交给神，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承认自己是人，我们不是神。然后第二个，我们承认我们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不能掌控的，其中也包括有些的环境突发来等等，免不了太超过我们可以 handle 的，可以控制可以处理的，甚至超过我们的情绪的容量的，但我们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以至于今天早上我们也听见这个伯母的一些的分享，慢慢的当你知道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你也体谅到原来旁边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都不完美，所以我们都更加的可以有那个包容的容量。第三就是知道神在掌权，这个是信心的表现，不是我们自己把这个主权拿回来然后来替神来发这个义怒或者替神来处理。那所以不能够常常喜乐，那这种的心境不容易做到，是原因是因为人选择不饶恕，人没有办法掌控，然后人要把主权，我们要自己的定位，我们要认识认清楚。所以经上常常也帮助我们来认识学习。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人很喜欢比较。圣经里头在讲到马太福音20:1-16，葡萄园的比喻那个地方，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那个早进来的人，他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下工的时候，他整天劳碌，整天在受热，整天在辛苦，而最后快要收工的时候，最后的时间，那个时辰进来的人，他们只有做一点点 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但是他们拿的工资是一样，以至于前面进来的人，他们等啊等啊，以为他们可以拿到多一点的工资，但是最后拿到的竟然是一样的。那家主的回答说，朋友，我不亏负你啊，我们是讲定好的，就是这个工资，不是一钱银子吗？就拿你的走了吧。但是我给那后来的人，我给他跟你们一样的呢，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我可以自己决定我怎么样要来用，随着我的意思，因为我做了好人，所以你就眼红了嘛。我们人有这种比较，即使那段的故事讲到的是救恩，但是我们看见了，我们好像有时候有些人在很晚的时候他们信了主，有些人他们年纪轻轻就可以信了主。神给人的恩典，他的时间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人喜欢比较，人的比较结果是如何呢？我们看到比我们强的时候，人比我们强，我们有时候就心酸眼红，反过来说，我们看到那个比我们差的人，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骄傲，我们是幸灾乐祸。我发现在教会里面的学习应用，我学到在浸信会的服事里面，有一位总干事，我很喜欢他讲的一句话，我记得在台湾这个宣教的年会上面，他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到他在总干事的这个职分上面很需要一些同工，很需要别人来帮忙，他一个人做不来那么大的一个组织。那他说，这个传道人说，我学习了一件事，我把功劳给别人，我把喜乐归给我自己。哎，我觉得这个非常深奥的一个经历，也是谦卑的一个心态，他把功劳给了别人，他自己非常非常的喜乐，以至于我常常也要向他学习，把功劳归给别人。有时候你看到别人他们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我们好像也要站到前面说，上帝，请你分享一点你自己的荣耀给我，让我也沾一沾你的光荣。我们人有这一种的软弱存在，求主帮助我们，要常常喜乐，是一个决定，是一个心情，是一个心情的累积，以致我们要学习来处理这些不喜乐的原因。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不饶恕人的？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能掌控的？或者说我们这种爱比较的心态等等，我们都要跟神的话语来学习，来成长，来认识那个喜乐的秘诀到底在哪里。要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里头讲得更清楚。腓立比书我们都知道常常讲的主题就是喜乐，但是腓立比书说得很清楚，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到要靠主常常喜乐，不是靠我们自己，要靠主常常喜乐，不是只是自己下定决心选择了，但是还要有神的帮助。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喜乐，这两个分不开的。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只是喜乐，我们可能还会带着骄傲，但是我们靠着神，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常常喜乐的秘诀就是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这就带出第二个铁三角的这个另外一角。喜乐我们靠自己做不来，但是要将我们所要的，假如我们要喜乐可是喜乐不出来，我们将我们要的来变成祈求， 向神来祈求，来祷告。所以第二个说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来不住的祷告。第一个当然是要，但是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用反面来思考，为什么我们人不祷告？除了刚才我们说习得不出来那种不能够控制那种环境的因素之外，甚至里面的一些的冲突之外，那么不祷告，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也有一些的原因。我们可以这样子问，我记得在不同的教会，在过去3年不到的时间，我去到洛杉矶的台府的教会服事，我觉得以前我觉得一直想要操练的就是祷告祷告祷告，但是我只是放在嘴巴里面，但神知道我要什么，神也知道什么对我最好。你知道我去到了洛杉矶的教会里面，那个教会里头有祷告会，那个有祷告会不是只有礼拜天的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三晚上，它是每一天，每一天早上7点钟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到教会来祷告。我很感恩，我向嘴巴说主教我祷告，我也很希望操练祷告，神就真的赏赐了我这样机会。每天早上我是第一个去教会开门的，那弟兄姐妹来了，有时候冷得不得了，但是就这样的操练，神知道我的需要在哪里，但是这个祷告也需要付代价的。我发现人不祷告，很多教会祷告会都没有来，甚至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祷告的理由，平常我能够想到的是，很像是我平安无事，我的日子非常顺利，所以我不需要祷告，因为没有这个需要，也没有祷告的动机动力，所以带不出来那个祷告的火热。那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当然跟需要存在一起。我记得那时候在读这本书叫做疾风烈火，是不是叫 Fresh Wind Fresh Fire， 疾风烈火这本书里头，我印象只要记得不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从主日崇拜的聚会人数，当然这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觉得蛮好可以参考的。主日崇拜的人数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讲员或者牧师或者长老讲道的恩赐如何，但是看祷告会的人数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爱神的程度。这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却是给我们一种的反省。没有需要可能是一个，我记得还有一次发生的，有一个年轻人在教会里面，这个年轻人很年轻，差不多20出头吧，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在过去他来过教会，那么之后他学校毕业，然后就非常努力工作打拼，甚至交际应酬，那么到后来他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敢说，也许是吃东西吃坏等等，他就想呕吐，就有那种吐的感觉，然后去检查之下发现他的头脑里面有一个肿瘤，肿瘤的时候要拿出来，所以头脑要开刀啊，是骨头要切断的，所以他整个的脸皮从这边一切，整个脸要拆下来，然后把那个肿瘤拿掉。这个年轻人还好他年纪轻，所以教会弟兄姐妹有很多人认识他，或者在教会里面曾经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这些朋友，我突然发现当他发现了这个，不晓得在脸书还哪里看到，结果呢教会呢就发动起为他祷告，有这样的需要。所以突然有一天在祷告会里面，那些平常看不见的人通通来祷告， 那种祷告的火热，祷告的热忱，祷告的负担，那种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但是我非常的感恩，不是说他遇见苦难，而是当人碰到这样困难的时候，人懂得来投靠神。但是我希望当我们是平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早一点想到神，早一点来操练，来投靠神。甚至我们喜乐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更知道来学习怎么样来靠主，来常常的祷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有些人说，牧师我不会祷告。那反过来我要问一句话，说你懂不懂什么叫做担忧，什么叫做忧虑？但他说我知道，我常常为我的小孩忧虑，常常为我的家人忧虑等等，或者为我的手上的工作来忧虑。那么有一个传道人说，假如你懂得忧虑，你有时间忧虑，就是你有时间祷告。这样的一个学习是我们可以反省，可以来互相鼓励的。不要用其他的借口来说不知道怎么祷告，也不懂得祷告，也不要祷告。在这里圣经说要不住的祷告，这里不住的意思是一个重复的一个动词，发生的情况。这个重复呢，有人用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在呼吸，你不是一直在吸，因为你的肺活量就那么大，你中间要休息一下，所以你要做什么事？要吐气啊，对不对？要吐完以后你才能够再吸下一口，要不然你就憋死了。有人说祷告好像呼吸一样，祷告好像呼吸一样，这是一直重复的不停的一个动作。那么加尔文讲了一个更有意思，他说不住到底不住是多久叫不住？加尔文说，我的祷告不会超过五分钟。祷告不超过五分钟，哎，那这个简单。我以为祷告要五十分钟，五分钟我做得到。也许我们在吃饭之前的祷告，在睡觉之前的祷告等等，我们这个五分钟我可以做得到。但是加尔文还没有讲完呢，他说我的祷告没有超过五分钟，但是我没有超过五分钟我不祷告。这一点就难了啦，这两个是要摆在一起讲的。不住的祷告的意思是一个常态，是一个重复发生的现象。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学习不间断来依靠神，这个是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短诗，还是有一句话说，这个多祷告就多有什么，多有力量，少祷告就少有力量，那不祷告呢就没有力量了。我们难怪我们不懂得祷告，不操练祷告，以至于我们喜乐不出来。我们没有靠着主，我们又怎么可以喜乐得出来？因为人生十之八九是不容易的，对不对？现实就是这样子一种的挑战。我印象里面很深刻，有时候我想到我那个女儿，她以前在东部读书的时候，那么她有一次我打电话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就在电话上面哭，哭，哭什么呢？她说，爸爸，我不知道赚钱这么难。其实我听到这句话我是很高兴的。她说赚钱这么难，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她说我们学校给我们一个学习，我忘记了是哪一种 work study， 他说他是一个小时是赚最低最低的工资。那他说我花了一个上午还是一整天我忘了，他说我才赚到20块钱，那你可能吃一餐就不见了。但是他体会到了这个不容易的地方，那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当小孩子他们需要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的挑战里面， 他们来学习依靠神，知道不是就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要不住的祷告。我们刚才说是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那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喜乐跟祷告是靠主喜乐，这个借着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那有人更清楚地说，我们一直要祷告，祷告到什么地步呢？祷告到我们祷告为止。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讲的有一点好像语病，但是确实有时候你再仔细想一想，我们祷告常常都是我好像一张 shopping list， 我今天要买什么菜，我到神的面前我念完了以后我就交差了事。祷告常常我们的态度是这样，我们忘记祷告，我们还要聆听神，我们还要来依靠神，还要跟神这位源头来连上。我记得余立功牧师他以前写过了一本书叫祷告神学，好厚的一本，当然我还没有读完，但是我记得那时候翻了一下，我里面很深刻的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好。我们说基督徒我们需要信主，信主的人有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个生命很短暂，一下子过眼云烟就过去，我们怎么跟这个永恒的生命连在一起，在什么时候连在一起？你说信主的人有永生，你哪时候尝到永生的滋味？我还没有到天堂，我还没有看面见神，我还没有进入那个永恒的世界，我仍然活在这个时空的限制当中，我喜乐不起来。什么时候跟永恒相连呢？就是祷告。余立功牧师的祷告的神学，我觉得我的体会，他给我了这个很好的帮助。好像我们的插头里面我们知道有电源，但是只有哪一天你需要用插头把它插上去，我的电才能够连得上去。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的传道人，我们带领教会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我们带领教会的方向，也许有不同的事工等等，但是圣经里头说我们是以祈祷、传福音、祷告为事，这两件事情也是教会存在，因为要跟永恒的主连接上的。到教会不懂得祷告，我就不知道这个教会我们可以为何而存在。一样的道理，我们人只要不学习祷告，假如神给我们的供应物质我们都已经满足了，我们没有缺乏了，我还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但是反过来说，假如我们人生十之八九我们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有没有为这些事情来感谢神？因为神也许就是在操练我们，因为只有在这样不如意不顺利的环境，甚至遭受逼迫的环境当中，我们人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像刚才我提到的教会那位青年人，他碰到困境等等，不是只有他，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这样子吗？我们是为着神给我过去很多的顺利来感恩过去的一年，但是能够为着这些不顺利也来献上感恩来祷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操练的祷告的功课。祷告是不住的祷告，这是铁三角的属灵的定律。最后不住的祷告，然后跟喜乐其实分不开的，但是还有个铁三角是分不开的，就是在你的祷告的内容里头你要学习感谢。感谢喜乐是一个结果，但是中间有一个过程，祷告是你开始的原因，我要开始祷告，我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知道怎么样感谢， 这个过程是这样属灵的生命成长的一个定律。怎么样一个操练呢？要凡事谢恩。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感谢的操练是在我们感恩的季节，特别我们不但是吃火鸡的时候想到神感恩的事而已，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感恩的教会，不是只是等到感恩节而已。有一个犹太的故事，也许大家听说，有一个人问一个老先生，觉得老先生比较有智慧，他说太阳跟月亮哪一个比较重要？那位老先生想了半天，他说月亮比较重要。为什么？因为月亮是在晚上发光的，晚上没有灯光的时候，所以月亮才来照的。哎，有道理啊，是我们最需要光亮的时候，所以那白天呢？白天已经够亮了，我们不需要太阳。哎，这个对不对？这个老人是很有智慧，但是他回答的好像不是很有智慧，但是背后的我想到了一件事，我觉得是不懂得感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太阳太亮，我为什么还需要亮呢？我们活在那个阳光的热度里头，到处都是阳光，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呢？你有没有思考一下，阳光也是神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啊。神有没有说阳光你需要来计费？哎，我去到欧洲旅行的时候，哎，在游览车里面我看到介绍说这个房子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个街道上面我看到有一个现象，这个房子窗户全部用木板把它钉起来。我说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傻，把窗户打开不就得了吗？为什么呢？因为政府要抽税，你的窗户越多，你的阳光越多，你抽的税越高。哇，阳光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当到人的手上的时候，我们人把它变成不是免费的，我们变成不是免费的恩典，因为我们不懂得珍惜。所以这个字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叫做习以为常。我们活在恩典里面，神给我们空气普遍的恩典，神没有量说你今天呼吸呼的几次，所以呼的太多了，用了太多氧气，所以呢要跟你收费。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也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人习以为常，不懂得珍惜。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一起在聊天，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他突然说了，说美国这个国家，他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资料，浪费食物到一个地步40%。为什么？因为这边的物质太便宜了。你到欧洲去，你到哪个地方去，可能你上个洗手间都要付费的，对不对？那个卫生纸可能也是要买的，花钱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这里到处都很方便，而且食物非常便宜。所以在美国最多最多花费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吃的太多，所以我们需要减胖，包括我自己也要减胖，因为食物太便宜了。但是假如翻过来，食物很贵的地方你会珍惜。我记得一个日本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说我们在东京，我们一根香蕉要切成6片，每天吃一段。我说我一天可以吃6根香蕉，他一天吃1/5香蕉，因为太贵了。我们不懂得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到这个地步。同样的道理，全世界垃圾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在美国。在美国，我们不懂得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我们好像有了这些，我们觉得习以为常。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就问小孩子说，感恩反义字是什么？我儿子马上就回答，感恩的反义字就是不感恩。 我说我还不知道吗？但是哎，有道理啊，因为我们习以为常，我们就不会感恩，这是结果。那接着另外一个答案说，感恩的反义字叫抱怨。哎，也对啊，感恩的反义字是抱怨，不是吗？我们读圣经旧约，很多人出不了埃及，读到埃及记，出不了埃及，为什么？因为在里头很多很多抱怨，所以很多人出不了埃及啊，那一代人通通死在旷野里面，他们就是抱怨。人在一起，我记得到台湾的晨曦会去，到一个戒毒所，那么我听到，我后来也听到这样的故事，在那里吸毒的人，他们在一起，那个有限的空间，常常会有冲突等等。那么最容易发现的、发泄的这个情绪是什么？就是抱怨。这个水不够热，洗澡水啊，因为没有加热，太冷不够热，是冷水。冬天洗冷水澡，比如说，你懂不懂抱怨？当然会抱怨。所以有些地方他们就自己去买一个炉子，用砍下来的木头再烧水，烧了以后来加热，在冬天能够洗个热水澡，哎，也不错。但是人在不舒服的环境里面是会抱怨。我记得去到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绕的时候，那个旅行车啊，经过了这个西奈的旷野啊，我们两辆车子，那么有一辆的车子旅行车冷气坏掉，那就抱怨。我们抱怨，我回想那段日子，我们跟圣经讲的完全一样，我们在抱怨，而且在旷野里面亲身经历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日子是那样的难受，白天 上帝用云柱，可能你去 Disneyland， 我记得有一年去 Disneyland 的时候是不知道几十年二三十年最热的时候，所以 Disneyland 到处都喷那个雾气啊，有没有水气，让你可以降温，不会火气那么大，然后在排队长龙的时候不会暴躁。但是神在旷野里面，白天神用银柱啊，银柱可能就是挡了太阳，好像还喷着一些水汽给你扩荡。晚上呢，太冷的时候，神用火柱还加温，还有暖气，让他们在寒冷的天气不会受冻。我们这辆车子冷气坏了，里面70%-80%都是传道人、牧师、传道人，我们也在抱怨。不是只有弟兄姐妹，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我们基督徒，我们好像我们也一样要学习。这个抱怨跟感恩是敌对的，不懂得感恩的人，他很多很多可以抱怨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说，你看到你有的，而不是看到你没有的，你那种感谢，为你有的阳光、雨水、空气，我还能够呼吸。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礼拜，差不多要去医院三次还是两次，年纪轻轻的一个姊妹，她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她肺癌就末期，她的肺活量突然发生，医生已经侦查得太晚，以为是其他的毛病，咳嗽等等，所以都没有很及时的下药，以至于到后来她的肺活量，她能够呼吸，她很困难的、很痛苦的呼了一口气，他吹出来的气只有差不多不到10cc， 他的肺积水到那种程度。你想 那种的感觉，人家说我不知道那种经历是什么，但是肺癌好像到末期的时候，好像就是你溺水的感觉，你好像栽到水里面，你没办法呼吸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整个肺泡里面都是水。我在那一阵子在医院里面常进出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要学习操练，因为回家觉得这个骨头痛痛的，我在想会不会是骨癌，然后到哪边对吧，我都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为自己没有的或者还没有拿到的就已经开始在担忧，没有这个忧虑症也会吓死的，但是反过来说我就开始操练，为着我有的来祷告，我能够还吸一口气就来感恩神，还给我存留一天一天，我就感恩神，还给我们加州这么丰富的阳光，在北欧，在这个赫尔辛基，我们去那边这个帮助一个教会几个月当中，他们跟我们讲，他们一天有时候只有一个钟头有太阳，在冬天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抓住那个时间，不管你有没有上班，所有的人通通拿着棉被拿着毯子去到外面空地晒太阳，因为一天24小时只有一个小时左右有太阳，你有的要珍惜，有的要感恩，因为这是连在一起的。我最近读到这个耶稣的叮咛11月24号里面讲到感恩，他说感恩你是跟神敞开那个心灵，那个你把那个窗户打开，让那个恩雨雨水能够渗透流下来，是对神的意念能够敞开能够沟通，你的头脑好像有一个地方有这样一个 channel， 有这样一个网路可以通的，感谢的这种心情或者这样的一种态度可以拿走这些环境逆境里面的一些刺一些刺。所以这个耶稣的吩咐叮咛里头他讲到说，感谢可以拿走你逆境的刺痛，这就是为什么我指示你要凡事感恩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有一种好像我们用一个世俗的角度来讲好像有一种交易的现象，他说这个交换的一个里头呢有一种奥秘的元素在里面，什么奥秘的元素，就是这个我他是用第一人称说，你给我感谢无论你感觉怎么样我就给你喜乐无论环境怎么样，这是一种交换，也是一个奥秘存在那里，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顺服，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假如你照着神的命令顺服去做，顺服就一定蒙福，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有时候在外面的人看不见，他以为这是盲目的顺服，好像这个环境本来你是应该痛哭的流涕的，应该觉得非常有埋怨怨恨的，但是你竟然在基督徒那种懂得跟神有亲密沟通认识神的人来说，这些可能是一些盲目的顺服，但是能够如此顺服的人他们必然能蒙福。晨曦会里头我们去到洛杉矶，最后我提到一件事，就是在洛杉矶的这个感恩聚会里面有一位家属的这个负责的传道人，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他名字没有，叫王倩倩，他好像写过，因为他的儿子也是吸毒的，那他讲了一句话给我很深的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个 responsibility 叫什么翻译责任对不对，他说可以把它拆成两个字，拆成哪两个字呢，一个就是 response 一个就是 ability， 就是你回应反应的一种能力，这一种这样的一种操练，你能够回应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想 神假如说给我们一个命令，叫做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即使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看不出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原因，或者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好像呢 power cord outlet， 我们可以接上这个永恒的、无限的、也乐意给我们能力的这位神，永恒生命的源头。他说假如我们不懂得回应的这种能力，回应的不对，反应困难，我们就用愁苦，我们就逃避，用苦读或者其他的方式，吸毒等等，来麻醉我们那一部分的情绪，甚至我们的神经。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说或者甚至夫妻的这些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不是只是个人 IQ 很高，我们现在谈的是 EQ， 人际关系也要高，但是我们回应环境的这个能力有时候称为 AQ。 AQ 是什么呢？就是苦难来临的时候，你 response 这些 adversity， 你的这个能力。 responsibility 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神已经赦免我们了。还有什么比得上神给我们的恩典、救恩来得更大的？我这一条命是神给我的，是神在赋予我的，我这条命是神捡来给我的，神把他的儿子的生命给我了。面对这些环境，我们的 AQ 的能力在哪里？属灵的铁三角：喜乐、祷告、谢恩。保罗把喜乐、祷告、救恩、谢恩这三件事情连在一起说，要我们知道这事不是三件事，这事是一件事的三面。意思就是这三件其实就是一件事，一件事情的三面。我们来学习，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喜乐的源头出自祷告跟这个过程的感恩，能够常常祷告，在祷告当中加上谢恩，我们自然那个喜乐的结果力量就来了。所以似乎我们贫穷，外边看起来，但是我们却是富足的；似乎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却是样样都有。零后六章十节，保罗说为我们的祷告是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来赏赐，来充满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心里头福杯能够满意。所以灵修这个耶稣的叮咛，他最后给我们小小的应用，不妨我们试试看怎么样做呢？就是当你度过的每一天时候，你细心的寻找你今天经历过的，一路上走过来的，神在当中都丢了一些，藏了一些小小的宝藏，让你能够满怀这个爱意的走在这一条神已经走过的道路上。我们顺着他的脚步，他脚步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因为神都在那个地方已经布下了一些小小的旌旗、小小的喜悦，要照亮你这样的一天的日子，让你仔细寻宝，逐一的采撷他们。当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你会把收集到的这些好像美丽的花束，心怀感恩的来献给神。当你躺卧进入梦乡的时候，这些感恩的心好像摇篮曲一样，会带你在你心中播放这个音乐，带你进入甜蜜的梦乡，领受神所赐给你的平安。我们一起最后做个祷告。主，我们感